这一次我能参加特会，真的特别是神的恩典，因为每次要临近聚会或者来教会的时间，我身上的在仇敌在我身上的攻击就特别的强烈。那从临时跑出来的工作，到和家人莫名其妙的吵架，甚至对我家弟兄莫名其妙的生气，其实如果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大家为我的带导，我真的觉得这次的特会我是会错过的。我们是第一天晚上大概8点钟到的，所以进去的时候史弟兄已经讲信息已经讲到一半了。那时候我们进去呢，他就讲到一个价值观的这个地方。那信息提到呢，他说我们对聚会的态度，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去聚会的，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态度呢，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价值观。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把手机或者睡觉或者小孩或者游戏看得比遇见主，来聚会的时候遇见主得着主更重要。我当时就反问我自己，我是以什么心态来这里聚会的，来参加特会的？因为其实一开始很想参加特会的很大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想离开平时生活的环境，可以不用那么忙碌，好像只是顺便去参加聚会。可是听史弟兄这样一说，就想说我应该对圣灵充满有一颗渴慕的心，对主耶稣的话语有一颗渴慕的心。如果是这样子，只有这样子，我才不会与主耶稣擦肩而过。才刚刚这么想，头天晚上，第二天的下午呢，我们有一点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借礼拜六的时间去到旧金山 visit 我们的一些朋友，然后呢，史弟兄呢在最后一堂的信息的时候就斥责那些聚会不专心或者聚会的时候跑出去玩的，他就说一年365天，你天天可以去玩，为什么偏偏要挑在聚会的时候去呢？那这个他这样说，更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只要是教会的时间，来聚会的时间，真的就是应该分别出来，单单的是来遇见神，不要有二心。那结束第一堂的聚会呢，我很惊讶的得知我不是与小组的姊妹们一个房间那心里实在是有点陌生感，因为是跟 Lucretia、Vicky 还有 Joy 虽然认识，但是没有在一起住过，没有那么亲切。那我弟兄转身就对我说，他说你看主耶稣多爱你啊，让你看看爱主的人，主的仆人是怎么生活的。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结就通了。然后呢，这几天早上起来看他们，第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翻开圣经，或者睡觉的时候已经累得不行了，声音都很小，还在祷告，那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生命上的冲击。真的是很渴望有他们那样愿意亲近主、很爱主、跟主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很感谢主把我跟他们分在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的信息呢，提到祈祷的真实敬拜显示在生活和言语中。那其中提到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里面有说，可靠忠心的仆人是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仍然表现良好，做主人所分配的事情。主人会在仆人不知道的时候回来，并且预备所当得的奖赏和惩罚。那后半段呢，有恶仆人和其惩罚的对比。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读经的光景。其实我的灵修生活不是很好，常常想到圣经都非常的懒惰。那如果我要做一个忠心可靠的仆人，像这段圣经里讲的话呢，我要帮主人管理好他的产业，我一定要做熟悉他话语、要了解他品行的人。那所以呢，我就一定要常常的来读经，然后主人呢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回来。那个时候如果作为仆人的我们是不是还是一个懒惰的心态，还是真的是做好了我们的本分可以跟主人交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后半段的信息他有提到，真实的得救是通过主耶稣的恩典和我们的信。主耶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都是不可否认的，可是我们的信心够坚定吗？ 我自己常常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就想说算了今天不去教会了，或者很灰心丧气的时候就说哎，祷告也没用就不要祷告了，却不知道在背后为我祷告和托住我的弟兄姐妹们，那因着他们这样信心的举动，所以我才能现在还没有走离偏道，所以主耶稣真的是信实的。第二天晚上的信息讲到肉身的基督和奥秘的基督，里面有提到主耶稣在人的面前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可是在仇敌的面前他的身份是人的儿子，那他以人儿子的身份是一个有血气有软弱的身份，一样可以打败仇敌，让仇敌输得哑口无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遇到身体上的试探，其实常常都是胜不过的，而且想一想主耶稣有跟我们经历同样的身体上的试探或者血肉上的挑战，我们其实在经历这些试探或挑战的时候真的是应该静下心来回到主的里面，向主耶稣来寻求力量。另外信息也提到主耶稣我们是教会的肢体，而且主耶稣在我们每一个肢体上都有其他的功用，只有我们活出来我们的功用，教会呢才会显出才会显出主耶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主耶稣的恩赐，像 April 很会打鼓，宗宗很会弹琴，那我们其实下来之后都应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在主耶稣身上在教会的功用是什么，好来做神贵重的器皿，可以来服侍教会和服侍众弟兄。史蒂正有做一个比喻，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哪里生病了呀，他说你哪里痛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哪里有一个什么器官它存在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地方不对劲了。那同样的，如果教会要显出神的样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责任的。第一呢是不能做生病的肢体，要第二呢是要找到自己的功用。我很盼望我们众肢体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警醒，殷勤地寻求主耶稣，而且呢可以由里而外的，不光是我们个人也是我们教会，可以散发出主耶稣的香气。那希望今天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我们说话，谢谢你们。
这次呢是我第二次去圣何塞参加夏令会。那我第一次去参加圣何塞的夏令会是在2011年。那一年的年初，我的先生我的弟兄他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那弟兄姊妹都告诉我说，他吸了地上的劳苦，他被主接回天家去了。那我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受洗，但是一直是稀里糊涂的。那时候我认为的人生就是说，人被父母生下来，然后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那又离开家，离开父母，然后找到另一半结婚，然后又有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那自己的孩子他们又离开家，再去找他们的另一半结婚生孩子，然后就是老夫老妻生老病死，人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那一年我整个的人生被翻转过来，我就开始思考，在一直在寻求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像我是从国内来的，我们在国内受的教育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生老病死就是这个样子。那做了基督徒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没有地上的生命之后，我们失去地上的生命之后，主耶稣会给我们一个天上永远的生命。那我们有天上永远的生命，这是无比的福气。但我们在地上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很感谢神，这次他又给我机会去到圣何塞参加夏令特会。那这一次史弟兄的信息就讲得非常清楚，他在信息里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神创造人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像他，叫我们的生活像他。人生没有别的价值，人生的价值，生活的意义 就在于我们能够向神，向他的生命，向他的生活。创世纪第一章一开篇就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照着神的形象，这个形象是指内在的，是指生命的，是指我们的生命要够像神。那照着神的样式，这个样式是指外在的，是我们的生活要像神。那我们知道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神他是看不见，他是个灵，他是看不见的，但是很感谢神，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神创造了一个魂给他，神创造了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身体给他。这个身体，主耶稣他有这个身体之后，他跟我们一样，他这个身体他会感到痛苦，他会感到忧愁，他跟我们一样有我们一样的感受。所以说主耶稣能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且主耶稣在地上他成为人子，他行走33年半，我们看到他所有的生活，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他。那我很感谢这次的这次特会的信息，让我一下子，这次信息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说，我找到说我一直寻求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像神。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来到世界上不是只是生孩子、结婚、照顾父母，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最大的意义是说我们要像神，我们不要埋没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美好的心意，我们是要效法他。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主，他如果不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我们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感谢神，感谢主，这是我特会最大的得着，谢谢。
感谢主，这一次参加特会，这一次这个传福音的收获确实是我自己没想到的，好像是副业，现在变成了一个主业。感谢主，那个两天下午的传福音的那个讲座，当时我还真的好像没想到传福音能有什么能有什么新鲜的呢，结果到那以后确实很有开启。其实我们基督徒尝过福音，尝过神的恩典的滋味的时候，就是感到美善的，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想给人们去传。可是呢，往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动机和产生的效果就不太一样。有时候也有些那个弟兄姊妹是传福音时候难以开口，没有切入点，也有些是与人接触的时候没有话题，还有时候又怕冷场，再就是又陌生的人呢就没有直接没有焦点。结果这个世界餐饮协会的这个林牧师他们总结了一套，其实他们的初衷是在那个是要向那个开华人餐馆的这些餐饮服务的这一批人来传福音的。但是他们通过长期的试检以后就发现，就是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我们普通的教会也很有功效，所以他就现在再来教导我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咱们华人一般呢就是比较注重吃喝，就是人生在世吃喝二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原来我们心想福音这么圣洁的话题，好像跟这个和这个吃吃喝喝连到一起的话，就觉得有点太世俗了。但是他那么一说，确实我们反省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一般他说那个如果你有朋友啊什么你直接带到教会，他可能很有抵触，特别是咱们大陆来的经过洗脑，那个无神论，那种非常牢固的，就是上教会他就认为是 很愚昧的事儿，是违心的事儿，是什么的，反正他就不会来。但是说你要把他带到餐馆，他们开始是说的带到餐馆，带到餐馆呢，然后大家在一起几个朋友，几个基督徒朋友，然后再带几个这个福音朋友在一起。大家在吃喝交谈中，首先把那个彼此的距离拉近以后，他的心里就不设防了，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渗透来滋润他，这样他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他这个本来是应该是八堂课的，结果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们就上了两个下午，但是也感觉很有收获，感觉很有收获。就是他说我们要形成一个小组，就是一个团队，可以五个人一个团队，然后五个人中间可以有两个人做饭，然后又两个人来负责切入话题交谈，然后还有一个人反正就是这个具体的分工，到时候咱们自己再来分工好了。就是说大家互相配搭，不是单纯的为了吃饭而吃饭。另外呢，第一次吃饭呢还不要切入主题，先来他第一天下午就让我们分享谁是最爱你的人，结果我们几乎一开始就说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耶稣基督啊。他说不能这样说，你要从天上下来，要和他一个平等的地位，然后说地上的话，咱们不要把属灵的话说的就是太拔高的话，就是说人家听不懂，你就没有一种那个不能交通。所以我们第一个下午我们小组就是谈谁是最爱我的人，然后这样大家真的都很用心来想，除了主耶稣以外谁是最爱我的人，然后大家都是真的是用心的把自己很坦诚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甚至很多都是流泪诉说的。像这样也确实感觉到，确实一下子就把彼此的距离都拉近了。然后呢另外他这个第一天呢，就是说时间还不能太长，说大家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不要太长时间。这个林牧师就说，他说原来他说有的小组就第一次结束就给他打电话，哎呀我们今天聊得太好了，我们一直聊到夜里2点钟还不愿意分开。结果这林牧师就说完了，第二次他不会再来了。结果第二次果然妻子回去晚了，丈夫就说太晚了，你不能下次不能去了。孩子回去晚了，父母就说不行，让我们为你担心，不能再去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在9点半或者是就这个时间。所以哎呀，就是反正这两个下午以后确实我们自己感觉我们当时大家都很有感动，就是说要开放家庭呢，就是说可以说最多是八次，这个八次其实也就要一个礼拜一次的话，也就是2个月。这个八次之间，这个然后咱们一个小团队，然后彼此的配搭，然后就是如果有7个人的话，就算他有2个、3个能归向主，那也是很大的成就。所以当时他一呼召说谁就是大家谁愿意开放家庭，我比丘我们一下子我们就站出来了开放家庭。后来他就又说愿意支持的来也站出来，结果我们教会哎呀太感动人了，一下子哗全上来了，大家抱在一起，连林牧师都被感动了。他说你们要需要我帮助辅导的话我可以去，放心不要你们提供机票。感谢主，真的这个反正在这个方面，就是咱们现在其实大家都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就是这个切入点呢什么的具体从哪里开始，原来我们真的是有一些找不到摸不到头，现在通过这样一个启示 我们就感觉这是确实切实可行的。嗯，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感动的话，就可以把你们的朋友带出来，然后咱们商量一下，咱们到时候可以分成一个小组，几个小组都可以，临时再另外组成小组都可以。这样就是咱们响应主耶稣的呼召，主说我差遣谁呢？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等待着主的差遣。感谢主，咱们下去再交通吧，我一下子说不到。
这次我们去夏令会的时候，他在家里祷告，他就很渴望能够到夏令会去，但是因为身体很软弱，所以不能够去。那他就想到说，主如果可以，我就让明年让我能参加夏令会。那大家都知道，我妹妹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癌症第三期加上肝硬化，医生已经准备要我们安排后事，问我们要几份死亡证明书，中文几份，英文几份。但是感谢主，主做了奇妙的事，让他出死入生，把我的妹妹从台湾带到了洛杉矶，在7天之内他起来上了飞机。来到美国之后呢，医生给他治疗，但是治疗的结果，化疗对他打击太大，以至于呢前一阵子6月初又入院3个礼拜靠着主的恩典又出院了。其实在住院期间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就他不能承受，所以感谢主，后来他出院了。出院之后我们就去夏令会，他早就报名了，但是因为身体软弱没有办法去，他在家里在床上，主就叫他为教会复兴祷告。他祷告，越祷告越渴慕，越祷告越渴慕，就跟主说希望明年能够去夏令会。那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若是连医生都放弃治疗，我不知道主给我多少日子。那如果明年不能去夏令会，那我要快快为主做见证。他说夏令会有时间，你要等到明年，但是为主做见证没有时间的限制。他说我就要快快为主做见证。好，感谢主，所以我说那我们就快快为主做见证吧。所以今天我的妹妹殷仲琳姊妹就愿意上来为主在她身上奇妙的恩典和带领做见证，把赞美来归给爱她的神。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殷仲琳姊妹。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殷仲琳姊妹。我今天其实本来是只是预备分享夏令会的我的神给我的启示，但是萱萱说不可以，你要赶快把握机会做见证，所以他希望我能够把怎么离开神又怎么回到神的身边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两次的出死入生，走过死荫的幽谷。我16岁的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那来美国之后第一个礼拜天就到聚会所聚会，那时候是基督徒聚会，我就很顺利的信了主，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的事情，那时候就是很像下面的青年朋友这样，很开心，然后就是在神的里面活着，在教会中活着，在肢体中活着。那对于追求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像追求学业就是你这个阶段该做的事，所以都没有很多当时当然也因为年轻，所以没有很多心思放在这个上面，就是觉得顺理成章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前面的十几年，我13年，我参加过13次夏令会，然后十几年就是很顺从的基督徒，很快乐在神里面活着。那神也非常的保守，我从高中到大学到做事神都保守我。我并不知道那就是保守，我现在回来看我知道那是神的保守，就是我没有交到坏的朋友，我没有得到什么坏的习惯。那我一直在神的家中成长居住，所以但是就是非常的好像父母养你一样，你就觉得非常的顺理成章，你没有对他有感激，你也没有对没有太多的感激，就是更多的感激，应有的感激。那 就接受了。那29岁的时候，13年后，因为教会发生了一些争执，肢体之间彼此有了冲突，我的眼睛就从神转到人的身上。我看到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还好像第一次觉得人这么的不完美。所以就因为我这样一转头，我就选择了离开神。我跟自己说，我可以敬拜神，我可以在自己 on my own， 我可以敬拜神，我不要跟肢体一起，因为肢体是有残缺的，是不完美的。那我就，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做事做了一阵子，我29岁了，所以我的我觉得碰到什么事情我自己也可以应付，不像19岁碰到什么事我还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是一个好的时间点，我就自己走离开了神。但是神没有离开我，我也心里头非常知道，我对外都就是人家一问我一定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就是不聚会。那可是我私下也没有敬拜神，我也没有说继续读圣经或者祷告或者是什么，我就是觉得我很低调的活着，就是能够希望不被神察觉，也不被魔鬼察觉，有一个潜逃的基督徒这样子。那因为我也不想接受遭受试探，或在世上经历，我觉得那些事情并不有趣，所以我就没有追求。那这样子过了，所以我想神终究是看不惯，或者是不能忍受在外面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可以随口吐掉的基督徒，所以他就给我第一记警钟，在我去年的年底，他让我昏倒了，然后我弟妹送我到医院急救，急救的时候他们就查出来我得了癌症，这些事情，然后医生排期就隔天就要开刀，隔一天要去开刀，对我来讲这事情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虽然我家人陆陆续续都因为癌症有过或大或小的经验，但是或者是被主接走了，但是我总觉得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人就是这样，总觉得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完全不能理解。那我人那时候非常的昏沉，我的人整个肿胀是像怀了双胞胎到了最后一个月的那种状况，所以身体非常的不舒服。那我也没有办法多思考，那我弟妹就问我说，你要我通知美国什么人？我想了半天，我就说那你就通知萱萱吧。那他就通知萱萱，但是先到的是我二姐。那我二姐就陪着我进了手术房，然后经过一切开刀的经过出来，那我那个时候恢复的，第一次的时候我恢复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二姐全程见证了这件事情，就是她看到我从死硬的幽谷里出来。因为我恢复的不是很好，所以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我都是处在迷迷茫茫的状态，就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然后他们说我常常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那萱萱也常常跟我说，教会有一个祷告 小组，还有我大姐也成立了一个祷告小组，为我的健康，为我的，觉得他们有信心，他们得到主的话语说我可以活过来，所以这给我了一些鼓励。可是我因为实在离开神太久了，我就像那个浪子在父亲的门外非常的徘徊，觉得说真的吗？父亲会愿意收我回去吗？所以我就半信半疑这样。但是他们给，就是弟兄姊妹肢体里头这个祷告的扶持是给我很大的力量，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很清醒。最后后来二姐必须回去了，待2个多月，因为我也知道这中间有过非常 close， 就是非常接近死亡的时刻。有一次医生来讲完话之后，我听到萱萱在帘子外面哭，我心里很惊讶，因为殷家的女人不太哭的，所以我想说萱萱哭了是为了什么？刚刚谁来了？是一个医生来了，那是不是医生说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让他哭了起来，但是我又很累，我的这个思考这样一经过，我又睡着了，我又进入昏迷当中。但是我心里头就记得萱萱的哭声，我就觉得那我一定要问萱萱怎么回事，我一定要去帮助她，因为萱萱哭了，我家人哭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求救的信号，我觉得我要为她，我要从这个迷雾中出来，问她说到底怎么了，她怎么了？那我始终没问过，我只问她说有一次我听到你哭是不是真的？那他也没有给我一个非常具体的答复，所以后来两三个月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说要带我去美国就医，因为台湾的医生可能对我没有帮助。我说美国，我离开了那里，我还要回去啊？然后他们就说要去找更好的医生，所以他们就要把我带回去。我说怎么可能上飞机呢？他说靠得住，我们什么都能。然后萱萱就开始加深，梁弟兄那时候就也跟着来了，因为二姐走了，梁弟兄就来，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壮丁协助我上飞机这件事，所以梁弟兄就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呢，我还不能下床，我还没下过床，两个多月我的肌肉全部都退化了。我那时候真的是他们跟我讲的事情我完全听不懂，什么叫肌肉退化？我就是我啊，为什么我一站起来我就会跌倒，我跌倒大家都扶不起来，然后就觉得很奇怪，我心里头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的身体就不听我的指挥。所以我就但是他们就说不行，上飞机你至少要走三步，你要走到我们轮椅推到舱门口你也要走三步，所以你一定要能够起来走路，你要能够起来。所以我不记得详情，但是七天他说我就是从只能站起来在床边靠着床抬头挺胸，不然我就会想吐晕眩，抬头挺胸定着空中的某一个上方的点站两分钟站三分钟这样子的开始，然后再开始去梁弟兄就想了说那你就斜着，你就平行的走，怎么走像螃蟹那样子走，横着走怎么样走法什么什么，他想了一下机舱的那种内部的构造什么，这样就帮我那个创造怎么样最短的捷径可以省大家的力气。然后萱萱就一直做所有的其他事宜的联络，跟飞机讲说我的情况有多严重，可能需要协助，然后为什么要轮椅都要推到舱门口等等，然后还有定坐轮椅，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水肿的很厉害这样子，然后特地定制一个我的 size 的轮椅，那等等就是这样子很艰辛的情况之下，但是也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恩典。这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萱萱一脸焦急的脸孔，因为有一段我们没有预计的路程就不能用轮椅，然后我也必须要自己走进一个电梯，那个电梯非常的窄小，轮椅进不去，那萱萱就很着急，我就跟萱萱说没有关系，神一定有办法解决，我们以后，因为我看萱萱着急我就很着急，所以我就跟她说我们一定能够解决，然后以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一段过程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对不起，因为他已经急得眼泪又快要出来，我说是泪中带笑，所以不要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所以后来我顺利登机了。那我想机舱当初因为他们也机舱的人员服务人员当初也没有想到，即使萱萱一再跟他们描述我的情况多严重，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是所以后来离开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容易的放我们，让我们急速通关，然后让我们轮椅可以直接推到某一个地方，我就可以直接坐下来这样子，然后这样我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也很神奇，我们打了三个大医院的肿瘤科医生，每一个都他们因为前面都有一个护士把关，他就说要他先听你的案子，看过你的病历，然后他再把它分配给哪一个医生，所以他们都说最早你可以看到一个医生是22号以后，我们那时候是2号到的，我要等再等20天。所以呢我姐姐他们就说 哦，这个是，我们就觉得这样好像要等很久。没想到第二天，三号早上还是四号早上，反正很早的一个早上，就八点多钟就有一个护士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医生十一点半有一个空缺，你要不要来？我们就说好，马上。所以我们就去了这个从来没有去过的，我们以前都在 City of Hope， 这次就去了 USC 的 Private Hospital CAD 去就医。那一看这个医生，我们就非常的喜欢，觉得是神赐给我们的，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头脑清醒，然后他正在他人生的黄金时段，所以他就是神的巧妙安排。那我就就医了，就医以后一连串的检查，一连串的什么，那就开始化疗。这是第一次走过死因的幽谷，因为真的在台湾我是被判就是没有的救了。那第二次后来开始接受化疗之后呢，他们最先用的比较保守的方式是医疗我。那医疗我以后，这个中间呢，萱萱一直就跟我说，你要做见证，你要做见证。然后我心里就想，我没有这个感动，我怎么做见证？而且那个时候对于神也没有这样的渴慕，所以有的时候还变成说要跟萱萱谈条件，就说我只参加这个，我不参加那个啊，以什么有楼梯的我就不走啊，什么我要坐轮椅去啊，什么就是或者我今天实在太累了，我睡不好，所以我不要去。所以就是到萱萱都很生气的地步，他就觉得说时间没有到，他就不再说这个事，不再给我压力这样子。那弟兄姊妹那也因为为我祷告，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关心，所以非常的关心的时候，就会也会常常在教会看到我，就说很高兴看到你啊，什么时候要做见证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说这个压力好大。那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神跟神手上所做的巧妙的工作在我身上。一直到了第二次入院呢，二十几天当中，正好二姐又来看我，大概在四五个月以后，她从外州飞来看我，所以陪我就陪了两个多月。那两个多月。两个礼拜，对，这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前前后吧，最多是一个月。然后但是我在医院的时刻他是在的，回家以后camp 的前面几天他也在这样子。那他就看到我在医院里头很又是再一次进入死因的幽谷，因为医生就说他这个情形太难了，因为他要在 cancer， 要在肾脏，要在胰脏，肾脏跟肝之间三个东西里头取得巧妙的平衡，要凭着医生的智慧知道怎么加药，怎么减药，什么时候用什么药。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太，就是说他们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我的反应这么的大，因为他们换了一个强一点的药，我的反应就变得很大，那这么的大，所以他们就不敢用药，不敢用药，他们就不敢说他们能够治好，所以他们就就是有一点也有放弃的意思。那所谓死因的幽谷，就是我二姐她亲自看到我，因为医生是来一下下嘛，然后看报告，可是我二姐是在我床边，所以她看到我陷入昏迷，她看到我她觉得当时她觉得是胡说的话，然后我拒绝吃药，我拒绝进食啊，我也，他们就是很，用他们，我的家人，我亲爱的家人，真是用了很多方法，想要叫我更强壮，想要叫我更好。像我的看护，他好高兴，他说他只要我要吃东西，他无所不做，愿意吃他就愿意为我做。那不管什么时刻我叫他，他已经睡着了，他都愿意起来给我弄一点东西吃。有时候我半夜肚子饿，我就说我想吃个什么 cereal， 或者吃一个高蛋白饮料，他就会去帮我弄，我把他从床上叫起来。所以他就是大家都很希望我越来越好，可是我自己就是觉得那我在这次住院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可能就是有一个频道跟神通了，或者是在我没有意识的时候，我曾经向神呼求请他救我，所以神就救了我。 这一次我就真实的感觉到我跟他通了，通了以后我就感觉到神的爱，神的爱何等的甘甜。那他就，可是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实在是离开太久了，我就觉得说啊，真是很舒服啊，好像喝到最好最香的饮料，好像吃到最好的食物，好像泡在温暖的水中，这样子人就觉得很舒服。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我发现说，我就可以开始对神喃喃自语，就我心里头也许我看着你，可是我心里头想的是神。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哎，有时候我能够在有空档的时间，我就抓一个时间去跟神祷告，这样子跟神说话。我不觉得那是祷告，我就是跟神说话，跟神说我心里想什么，我怎么样这样子。那然后我怕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神一点一点的，就慢慢用他自己充满我，跟我说，你不是靠你自己，你是靠我。然后他一次一次的证明给我看。接着我们就决定出院了。二姐说她觉得我在医院越待越糟，她说三个医生有不同的说法。一个医生说，一看说，因为他就看我情况不是特别的好，他就说为什么不给他用脱水药，因为我就水肿的非常的厉害。那个医生一看就说他是住院住太久，带他回家。然后另外一个医生就说，哦，不行啊，这个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然后另外医生又有别的意见，但是二姐就坚持说带她回家，就把我接回家。接回家我果然就一天强壮胜过一天。那所以我回家没有多久，就萱萱就要去夏令会了，就他们两弟兄一家就要去夏令会。然后我也是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说啊，我都去了十几次夏令会了，我不我对这一次虽然早早报名，但是我并不知道要讲的题目是什么。那然后我就觉得说，也就是我很熟悉，所以很 OK。那他们要去就去嘛，我体力是够不上的。那我就是很接受这样子的安排。然后他们走的时候，走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啊，房子好空啊。然后就剩下三个人，我二姐，我跟桌子内。然后我们在我在床上的时候，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我就想到萱萱跟我说，他们如果没有塞车就是七个钟头到，如果塞车可能要九个钟头才到。我就想，哇，他带了一车的人去那里，去了那里马上就要开始服侍，就很辛苦。所以我就心里开始祷告，我就说，主啊，这个请你保佑他们的出入平安，行车的安全。然后我后来就想，有这么多会众要去，神的肢体要去，如果三四百个弟兄姊妹的车都要去，还有大巴，所以我就说，神啊，是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肢体的家，都请你一定要保守他们的平安，出入的平安。然后这样祷告完，我说主，在我想来是很难做，因为这么大一件事，这么多人，这么大一件事，这么多车，什么时候到？但是我想在你是不难的。然后我就把这个交给主，交给主后，我就想到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不是一个人了，就是我们几个人在家。所以我就想说，那一定也有弟兄姊妹的家人是留在后面的。那所以我就又开始为这些家人祷告，我说你也保佑他们的平安啊。这个因为是假日嘛，所以就是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这样祷告，这是第一天晚上你们到。那然后萱萱后来聚完会就跟我们报平安，说他们已经到了，聚会非常好，什么这样。那我们就松了一口气，觉得好，很好。那第二天的时候，我到了时间，我又想要跟神说话，我就想跟神说，那他们都已经平安到了，我也为家人祷告了，那还有什么要祷告的？主就突然放了一句话在我心里说，你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我说，我？你再说一遍。他说，教会的复兴祷告。我就说，我这样一个小姊妹可以做这样的事吗？但是神就说，为复兴祷告。 我就说好神，你要用我，我就被你用。那我被你用，至于是不是尼陀森大弟兄这种史弟兄这种大弟兄的功力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尽我能做的事，所以我就在病床上祷告。那祷告我就说，神，求你给教会一个复兴，教会需要一个复兴，像我这样不冷不热，像我这样徘徊在门外，结果父亲是看到我飞奔过来把我抱起来带回家。我说像我这样的基督徒不知道有多少，在神的里面终身都不知道神的爱的奇妙的不知道有多少，求你复兴他们。因为你如果他们就一直这样，就到那被主接走的那一天，他们还是不认识神，有什么意思呢？你说你是基督徒这么多年有什么意思呢？我是基督徒三四十年了，你有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才知道神是什么滋味。所以我就说，求主，求主给一个复兴，让弟兄姊妹都能尝到你的甘甜。这一次我终于又把眼睛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神就说你继续为他们祷，继续为复兴祷告。然后我就很我就说好。然后那天勋勋跟嘉生也比他们预期的早回到家里头，正好赶上放烟火，勋勋就一个人神力的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放到轮椅上，推我出去看烟火。看了烟火以后，我就梁弟兄也来加入我们，然后加入我们以后，我就说等到放完烟火，我就跟他说我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我说神有给我这个话语，所以我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我说第二个，我希望明年能够参加夏令会。那这是第一次我显露出渴慕，他们好高兴。因为以前萱萱曾经气到跟我说，你要死也要死在教会。然后我现在想，我知道我不会死在教会，因为教会里有肢体，神会支撑我，所以我大概还是会死在他家或者医院里。但是当时我听的时候是很生气的，因为觉得说 你怎么咒我死啊。那但是我现在了解他那个迫切的心，就是你舍弃所有的事情来为神，神就会为你负责，你不要担忧你自己的事。那这个中间也发生这三四天呢，也发生另外一个事，让我知道神是多么的真实，跟多么的保护他的子民。因为我就心里头我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所以我心想三个女人在一个空大的屋子里，实在是一个很好的 target。 因为一个生病，一个不会讲英文，然后另外一个已经60几岁，所以我想我就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拼命祷告说，主你一定要，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想办法，我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是用自己的脑子想办法，我一直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备一支枪，还是备一点武器，还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来防御我们自己，因为我不愿意我所爱的人受伤。那所以我就说，主，反正我也不知道会活多久，那有什么事情，如果有子弹或者受伤，让我来承受。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知道，我就自己用自己的办法，一直在想我怎么样保护我自己的家。我一直确定说要说，一直跟卓姊妹讲说一定要把所有的门都锁好，门窗锁好，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这些都是人的想法，人的抵御的方法。但是神跟我说，你不信我吗？你想的这些方法都有缺点。我还想说我打电话给警察，叫警察来派人看守我们家。但是警察说我们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能到场，在犯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不能先到场，因为我等于我在那里等着抓人家，这样子就是违背法律的精神，所以他们也不会愿意来。那要等事情发生，那我还要他们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心里非常的焦急。可是神就是我就心想说，你不信神吗？你不信神能够保守三个女生在一个房子里吗？ 他不会派天使来住在你们，进驻在你们家吗？你觉得神不会保守你吗？所以我就心里想，对啊，我怎么设计，我怎么想，我都不会胜过神啊，我也没有神的千军万马啊。所以我就说，好，神，那我信你。那时候我们晚上还有新的护士来，然后每一个新的护士来我都非常的紧张，我就觉得说这个人不晓得是不是坏人是不是先要潜入我家这样子，所以我晚上都睡得非常的不好。但神就跟我说，你不相信我吗？因为我最担心的是晚上，白天还不会有人来打劫嘛，晚上才容易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但是神就说，你信我，我会保守你。一夜过一夜，我害怕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或者是发生过，但是神已经制止了，说神改变了他的路径。所以总之呢，就是我们平安的度过了。然后轩轩又在最后一天提早回来，他原来跟我说他可能要12点左右才能回来，那但是他在9点钟不到就到了，他们也又吃饱了，我还在那边张罗想说要做菜给他们吃啊，要怎么样的，那他们就说他们吃饱了，那回来的这样子。那然后我就觉得啊，真是神什么事情都有预备，真是要我这个管家婆操心干什么，我只要信赖他。所以他真的是小事大事，从生到死，从保护我们的出入平安，这样的事情他都掌管。对，所以我以前常常开玩笑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妈妈一定就是在上面跟天使说，你们赶快下去，赶快下去，他要开车了。因为我开车很猛，我妈觉得我开车很猛，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开车都有一团 有天使护着我的车这样子。所以真的是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保守我们，那是在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怎么能不彰显他的荣耀呢？我们怎么能不颂赞他呢？怎么能不称赞他呢？怎么能不跟他说真的是只有他适配？我没有什么我身体这样子，我现在的读经的状态并不好，我的视力不太好，那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很多经节什么可以依据。我所有的就是我当初13年做基督徒的时候我记得的诗歌，我记得的经节，现在拿来用这样子，就是好像储蓄一样，现在再拿来用。然后我三姐喜欢在 T 恤上面写经节，那她在我二姐有一天就穿了她做的 T 恤，上面就写神与我们立约，必不摇摆，也不移动，是一生一世的约。然后我就觉得说，对，神与我立过约，神与我立约，他把我这样的器皿，这么破碎的器皿，这么小小的一个臭皮囊，他与我立约，说他必不致摇摆，也不会移动。所以我还怕什么呢？我还恐惧什么呢？所以昨天跟萱萱交通的时候，我就是在跟他讲，我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一年。我想到这一年的事情，我心里头也有一点说，哎，神如果给我一年当然是很好，人那么马上贪心，可是神如果要给我更多年我是不是该多求一点，什么10年8年都可以参加夏令会。但这个话是放在旁边，但是我说夏令会是有日期的，它是一个 deadline， 但是见证神它是没有 deadline 的。这一次我既然有感动，我也从神那里确切得了话语，我就应该赶快做见证，所以我就愿意做见证，那我就想来做见证。我心头有一个渴慕，要跟肢体在一起，要跟肢体一起见证神的荣耀。所以非常感谢神，他将我的眼睛又从人回到神身上，然后相信神能，信就是事情看不见的事情，相信他能成就，这就是信。那我们信神，我们就信神又把我们做成他的新娘，要我们做他的完美的新娘，要我们做他的圣殿。我们这样的我这样破碎的器皿，他可以在里头彰显他的生命，做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美好的生命，一个看到神的生命，那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能办到，我不能办到，所以我就顺从。他可以用我，他也可以把我放在一边，我就是顺从。神什么时候要提我走无所谓，我是不是提我也不知道，但是 神是不是要带我走就带我走，我很安然接受这样子的结果。那但是在我没有走之前，我还在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要彰显神的荣耀。在生活中我说不出来，因为我听我就觉得大家好像都背着很多的重担。那好像有很多的话说不出来跟神说，可是我真的跟弟兄姊妹交通，如果说你们享受到神的甜美，你们知道神的甘甜，你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一点也不难，没有我们值得忧虑的，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我是生与死的事情，对，但是弟兄姊妹有生活、课业、学校、工作、家庭种种这种困难，但是真的只要跟神联络上，跟神 connect， 知道他多爱我们，我们就不会，我们真的就这些事情就都不难，就会致力于将精力放在彰显神的荣耀这件事，彰显他的慈爱，彰显他的大能，在世人眼中做给他们看，说神是如此的爱他的子民。为了他我成一台戏没有关系，虽然我常常跟主说不演了不演了，累死我但是神就是一直鞭策我啊，所以神就是一直说你走下去，你走下去，你就会看到奇妙的事。而且他把我抱在怀里头走下去，不是我自己真正走，所以我就觉得啊，好，那我就继续走下去，看看神要成何等大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大家一起共同把这个渴慕的心求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渴慕他，渴慕到超过所有其他一切事情，他比什么事都 brighter， 什么事在他眼中都显得非常的微小不足。那我想复兴神就与我们同在了，谢谢。
感谢主在我妹妹身上的工作，我相信主要做的不只是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爱的法则叫我们就能够重新有信心。这是在夏令特会的时候因为我要做翻译，我就记得当第二天早上我当帮恩女翻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波饼刚完，我们在那里敬拜完他就要上去，我就做他的翻译。那去参加夏令会的或听过录音带都知道，我们恩尼弟兄的那个信息那个话语是没有办法停的，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做他的翻译很需要圣灵的恩典。所以我说主你感动他的灵，你加倍感动我。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圣灵一下子充满我这个人，充满的时候我突然圣灵不是别的，圣灵就是耶稣他自己，他在灵里进来到我们的里面，主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突然一下我里面有一个透亮的感觉，就说我在求说主你把你的圣灵充满我，我却不知道主耶稣很想把他的自己充满我，不仅是充满我，充满所有他的儿女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主来就是要把他自己给我，给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当初像小兰所分享，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出来的，神吹了一口气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神的意思就是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把我们放在美好的园中，把生命树放在那里，叫人得生命，得神儿子的生命，得得更丰盛，可以跟神连上。就像我们生了孩子一样，我们一点一点把他们喂大，盼望是怎么样，这个儿女有一个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那个团契，然后他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都可以给他们。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照他的样子造出来，神不是造一个木偶，造一个牲畜来服劳役的，神的意思是说照他的样子造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犯罪离开了神，所以神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本有神的什么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是同等的为强夺，反而他虚己，对不对？既有人的形象，主耶稣就谦卑，就虚己，就怎么样？ 存心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做把罪的代价付清了，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了，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把赐给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耶稣，叫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因听到耶稣这个名就称他为主，把荣耀归给父神，就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造我们的心意里。所以以赛亚书说什么？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做成所造作的。罗马书十一章说，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这个他是神，是耶稣基督，要归于他，说万有都是从他来的，也要靠他而活，最后要归给他，把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若是我们认识我们为什么被创造，神的心意和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走很远，但是主把我们带回来，因为他的旨意不改变。像我妹妹刚才讲那个经节，他是不改变的，他是不动摇的。我妹妹一生我们家这么多孩子，我记得妹妹年轻时候，我们到美国来，我们在年轻人聚会里，哇，蹦蹦跳跳，很开心的。但是她常常那时候有一个，常常跟我说，每次圣灵充满的时候，她常觉得她是在外面的，她在一个真空的泡沫里面，所有人都在神的爱里，她觉得她自己跟神是没有接上的。但是感谢主，他现在经历到一个突然接上了，他醒悟过来，原来神是这么甘甜，这么奇妙，这么好，让他除去一切的惧怕，而觉得说人生有了主就够了。以一个身体这么软弱的，面对随时面对死亡的人，他跟主一接上的时候，人生的目的跟意义都不同了，生活的态度都不同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健健康康跑来跑去，但是我们跟天有没有连着？我们都已经被救赎回来，我们是出于他，本于他，我们也要倚靠他，至终我们要归给他。这一路我们都要跟属天的主相连，因为他已经把属天生命重新赐给我们了。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从里面来经历。弟兄姊妹，我就感觉到主说，我就是要把我自己给你们，我巴不得弟兄姊妹我的儿女渴慕我，我要把我自己给他，你们不要苦苦的求，因为这是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 promised to give it to you， 是应许给我们的。所以不是苦苦哀求，而是把我们心打开，说主，我要，我需要你，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要随时与你接上，我要跟你 connected， 我的电插头要插到电，要插到插座里，我要跟你连上，我的生活，我的力量，我的目的跟道路都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大小的事上随时转向主，随时转向主。所以我妹妹说，她现在跟人讲话的时候心里想着主，找机会就祷告主，随时就跟天上的电源接上了。她其实是没有，照人看是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五十几岁了，不能再去找工作了，也没有丈夫照顾她，也没有儿女孝敬她，她没有，什么都没有，但她有主，有了主，她里面觉得十分的甘甜安息。主要用我，感谢主，不用我就回家把我放在一边，也感谢主。弟兄姊妹，真的跟天连上的时候，你就满足了，因为我们是为着主的荣耀造作的。所以常常转过来好不好？我今天只有一个负担，就是说让我们知道神何等爱我们，他何等盼望把他自己给我们，在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犯罪堕落离开了神，所以主耶稣自己亲自来把这条路又打开了，一个通天的路赐给我们，让我们跟天又接上了，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脱离了可怜的自己，脱离了犯罪的生命，今天得着神儿子属天的生命，又接回去了。所以我们里面外面都可以开始慢慢向主，感谢主。这是我的负担，回转向小孩子，认识神的心意，知道我们是照他形象样式造的，里面向他，外面向他，这条路已经开通了，而且我们要来依靠他，最后我们要归于他，好不好？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心，听再多的道不能让我们属灵，唯有我们真的从里面认识父神，他向着我们的慈爱和他的心意， 我们才有价值。感谢主，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真的来到主面前就说，主，我在这里，我放下一切，我把自己转向你，我要跟你接上，我求你的圣灵充满我，把你丰富的自己赐在我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心愿，就这么简单。求主从我们活出他的自己。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314首，就从里面唱好不好？心里有渴慕的，我们就从里面转向主，唱这样的诗歌，用口唱，用心唱，你知道吗？我们用心唱一个诗歌的时候，我们的灵很容易遇见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唱诗的时候，不仅眼睛看着歌词，我们嘴巴唱着这个声音，而且我们用我们的心唱，你在一切的事上能随意，对于我们所有的问题，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答应，成为我们最深的满足。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里面有属天的生命，主就求圣灵常充满我们，叫我们与天相连，在回家的路上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能力。主，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好叫你的爱、你的救恩能够借着你的教会彰显出去，叫更多的人认识神的爱，能够得到拯救，能够一同奔跑天路。祝福你的教会，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祝福你自己宝贵的恩典。我们爱你，主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